特号 EBT-1啊，周而复始论创造，房巧巧老师啊，房老师他是生长于基督教家庭哈，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蒙主呼召，决心全职奉献为主使用。在2017年9月，他进入正道福音神学院，接受道学硕士的装备。现在他非常谦卑哈，他说他是神学院最小的神学生哈。他目前哈在罗审戴蒙坝的基督教会敬拜服事，希望被主使用，为主赢得更多的下一代哈。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黄老师，哎，就挂起来，好，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这个放眼望去都是比我年纪长的，然后相信这个圣经知识也是比我丰富很多的。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有关圣经当中有关创造这个主题。那也非常感谢神哈，今天早上的这个讲员他是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了这个恢复神创造的这样的过程。那我今天的这个专题呢，就是从旧约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在旧约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有关创造这个神学主题它的一个发展。谢谢。那提到创造，大家可能都觉得已经非常熟悉了。就算圣经没有读过一遍，那创世纪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过程，大家肯定都是已经非常熟悉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小的这个互动。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手机或者是这个纸质的都可以。这个如果圣经足够熟悉的话，也可以不用翻。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神在这个创世纪一章他创造天地那六日他创造的过程，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他这个过程。然后我会有三段音乐给大家播放。我想让大家读过再读一次这个神在这六日的创造之后，我们来听这三首音乐，您觉得哪一首音乐最能够体现出来神创造这六日他创造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互动。大家可以先再来重温一下神在起初六日的创造。这个是第一首音乐。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听一下它的感觉。它是一首比较这个激昂的音乐，是非常这个壮观宏伟，是这种交响乐。对，它这个设备它没有 speaker， 不好意思。这是第二首，是这个，是这个片子。时间关系，我们就听到这里。这个效果不太好。其实听这首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是一个给神话故事配音的那种音乐一样，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很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所以这个音乐它主要是有那种神话的感觉。这是第三首。 时间关系我们就听到这里。第三首呢，它就是这个是根据神的创造所做的这么一首音乐，它是听起来就是比较这个宁静比较 peaceful 的这种感觉，能够体现感受到神这个创造的美好。那以上就是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三首音乐。那时间的关系，我就想邀请一个弟兄和姐妹谈一谈，你觉得这三首音乐哪一首最符合圣经当中记载的神在这六日的创造？有没有想分享？第一首，为什么呢？可以感受到神那个伟大的工作，特别激昂。对，这个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就是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这个问题是我在上摩西五经课的时候，老师对我们提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当然老师跟我们提问题的时候，他让我们必须要有经文的支撑，哪一首经文给了你什么样的感受？我当时选的也是第一首，这种特别激昂的。我选的经文就是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觉得神这个六日的创造是一个非常这个伟大、非常宏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当时也选择的是第一首歌曲。那我们就进入到正题，这个创造，提到创造，大家可能都觉得太简单了，主日学已经都学过了，而且这六日的创造可以熟背于心。其实今天呢，我这个分享的主题呢，不只是跟大家分享在创世纪一到二章神他在起初创造的这个过程，我是想从整个旧约的这个历史进程跟大家分享一下神他整个创造的过程。那创造在圣经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它是摩西五经的基础，而且也是整本旧约的基础，也是整本圣经的基础，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主要通过这两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就是横向和纵向。横向呢，就是指这个神他创造的本身，就是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的这个过程。横向就是在创世纪前两章神创造的这个过程，我们从这个过程先去看神在他的创造当中要对我们说些什么。那么纵向呢，就是我们来纵观这个创造在神他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是怎样把他的创造逐一的显现出来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的侧重点是在旧约，所以我们就看他在神这个在旧约的计划当中。创造这个词，它的原文是 bara， 希伯来文是 bara。当你查考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这个旧约当中出现了很多次，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它在五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是最多的，在五经当中出现14次，在先知书当中出现27次，诗歌智慧书当中出现7次。那么今天呢，我来跟大家探讨的这个 bara 呢，就是这个创造呢，就是以 bara 这个词它在旧约当中出现的位置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旧约当中形容创造的词不只是这一个，但是形容神的创造的词只有这一个。bara 这个词是只用于神的创造、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字来入手。当你去查这个希伯来文字典的时候，你可以清晰的看到 bara 这个词，它强调了这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它在旧约当中只用于神的创造，第二个，它本身并没有从无到有的含义。我们想的创造可能是这个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事物，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它本身其实并没有从无到有的含义。那它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和这个从乱到序这样一个秩序的问题。这个是这个字本身它就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其实我们在经文当中这三点我们都可以逐一的印证出来，所以我们下面就看一下经文。这个创造它在旧约的这个进程当中，我将它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起初的创造，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还有人类这个过程，创世纪前两章它的这个过程。那其实 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呢，神的创造并没有结束，他只是这个从宏观的角度他创造了整个世界，从微观的角度他创造了人类，但是他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之后，他还是有他持续的一个创造的作为。那因为这个 bara 这个词刚才跟大家说过，他在五经、在先知书、在这个诗歌智慧书当中都有出现，所以神的这个创造它是持续的。那第二部分呢，就把它总结为一个延续的创造。那到最后呢，这个神呢他有一个新的创造，就是有关于他这个救恩的启示，是在最后这个最后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框架，我就从我就接下来会具体的从这三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起初的创造，刚才有让大家再重温一遍神在创世纪当中他这个六日他所做的工作。其实在他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主要就是两个大的，他的镜头主要就是对准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他创造天地蓝图，一个就是他创造人类。那他在创造天地蓝图第七日的时候，他神这个是他的安息日，也是创造的一个高峰时期，接着他又创造了人类。那这个在天地蓝图的部分呢，其实它有三个这个形态的体现，一个是秩序，第二个是功能，第三个是圣殿。我会跟大家具体的来解释一下。这个表格呢，就是神在这个创造六日他的创造给他做出来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在这个一章三节的时候，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这个结束之后呢，神就开始了他的创造。当我们把这六日的创造，你把它每一日的时都给它总结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创造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的记述。神这个作者在记述这六日的创造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结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前三天和后三天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第一天神创造了光，那在第四日的时候他创造了光体，光体是这个发光的东西，所以说神在前三日他创造的是一个空间里面的东西，那后三天他对应的就是这个发挥这些功能的东西。所以这个他前三天和后三天的创造都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结构对应。那像这个第二日呢，和合本圣经当中他说是神创造了空气，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空气它的意思是穹苍，这个词它在以赛亚书当中也有出现，它这个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它表示的不是空气，而是穹苍那个词。那穹苍是神造穹苍是为了将这个大水分开，因为一章三节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后面也会讲到空虚混沌它其实就是指这个乱七八糟这种一个状态，所以神在第二天的时候创造了穹苍，他将这个大水分开，而且他创造了穹苍之后呢，他对应的在第五天的时候，他就创造了这个大水上面天空中的飞鸟，还有水中这个鱼类，水中生存的生物，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对应的关系。那第三天的时候呢，神创造了土地和树木。所以它对应的在第六天呢，也创造了在这个土地上生长的牲畜和人类。可以看到它这个结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结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提到创造论的时候，很喜欢用这个进化论，很喜欢用科学的角度去来解释它是否真的是存在的，是否真的符合科学依据。其实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创世纪的作者他在这里面他的目的根本没有想要告诉你神他整个创造第一步做了什么，第二步做了什么，第三步做了什么。他设计了这么一个严谨的结构，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他创造的时候是非常有规划，非常有秩序的。他有发光的东西，也有这个有光也有发光的东西，然后它也有这个从乱到序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进化论其实在这个表格面前，我觉得是这个不 不足以去跟它相媲美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是严谨的结构，是作者特意将这样的一个结构摆出来的。是，水。这个其实在一章三节的时候他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明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其实对，其实这个其实它有一个背景，在古今中它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它这里说的水是一种这个邪恶势力的象征。在当时，在神创造这个穹苍之前，天下还是空虚混沌的状态，就是是没有秩序的，是乱的状态。所以神要创造穹苍，帮将这个水分开，上面的水是垃圾层。
还没有神还没创造的时候。
对，不过它是乱的，是不适于我们人生存的，所以神他安排了这样的东西，就是要让我们在一个适宜我们生存的地方能够生存。这个其实跟刚才这个姐姐她提的问题也有非常这个相连的关系。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六日神创造的结构，其实神就是在告诉我们，他这六日他这样创造是为什么呢？就是对应着这个一章三节的这句话，因为在创造之前，神告诉我们了当时的情况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那新译本它的翻译它是说，那时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型，黑暗笼罩着深渊，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关于水的部分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一下。那这个空虚混沌呢，它在原文当中就是一个混乱的意思，乱七八糟的意思。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黑暗，渊面黑暗，黑暗而且是深渊。我们再去回顾那个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每一天的工作都对应着来解释神在这个一章三节所抛出来的这三个问题。像第一天的时候，他创造了光和日月星辰，就是要解决渊面黑暗这个问题。那在第二天，他创造穹苍，创造了在这个穹苍上下生活的活物，他也是要解决水的这个问题。第三天，他创造陆地，创造牲畜人类，他就是要解决这个空虚混沌的问题。所以神在这六日的创造绝不是一个突然的创造，他是要告诉我们，他就在这个六日的创造当中告诉了我们，他所进行的这些都对应着一章三节他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结构。这个第五节的是这个其实也是对这个他创造光和日月星辰的一个解释。和合本说一章五节神创造光的时候，他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那这个其实你看它的原文的时候，如果将它的原文直译出来，其实可以看到是下面的这个翻译。这个是就业学者李思静博士他的一个翻译，我觉得非常好。他的原文想告诉我们的是，神称光为昼，那么黑暗呢，神称之为夜。你可能觉得黑暗和夜晚是重复的，但是这个也是涉及到当时一个古近东的文化。在当时古近东的文化里面，黑暗就是这个邪恶势力的象征。但是既然神创造了光，那就有黑暗的这个存在。但是神呢，他是这个有绝对的主权，他用他的创造将这个黑暗变成了这个夜晚。其实你在读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暗藏的玄机。这个黑暗这个希伯来文，它的读音是chosek， 它这个夜晚它的读音是laila。就是他，你听到希伯来人读的时候，你会觉得黑暗的是那种特别短促急促的发音，但是这个夜晚是那种是长音，非常平和的。神就是要将这个控制辖制人们的这个黑暗变成了能够让人们享受，能够去享受安息，有这个夜晚可以睡觉的这样一个安宁的夜晚。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他每一步，他每一个作为都是有他独特的意义，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人类可以更好的生存。嗯，你说
那个光，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光，这个光跟那个光有关系吗？
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光，这个就是光体发光的这个光，对。 像这个六日的创造呢，总结一下，我们说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有这个做事情的方式，也要有它的目的。可以看到神他整个创造的过程，他没有加入任何一点外力的作用，他只用了一个动作，就是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关于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大家应该听过很多不同的神话故事，像中国有女娲补天的故事，像这个巴比伦也有很多这个神话故事。但当你去看他们的那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神话故事他所写的都是诸神争斗，然后有了这样一个世界，哪个神赢了，然后才有了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在我们圣经当中，神他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他只用他的话语就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力的作用。可以看到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在他的创造当中。那他创造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人类铺设一个神看为美好适宜我们居住的世界。刚才也有跟大家说，他在里面创造了秩序，他从这个让空虚混沌的这个世界变成了各从其类的世界。在经文当中，基本上每一天的创造，神都会提到各从其类这个词，而且他也创造了功能，光体要发光，水要滋养万物。他创造的这些都是要让我们人类有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这是神创造的目的。那神在这个他的创造里面，他也是有他绝对的主权和秩序。刚才跟大家提到 Bara 这个词，它本身就有神他这个主权和秩序的意思。那你读经文也不会让你失望，因为神在他的创造里面，他就是体现了他的主权和秩序。这里面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呢，是刚才那个表格，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天地蓝图我列了三项，一个是秩序，一个是功能，还有一个是圣殿。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圣殿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进入到出埃及记，还没有建造会幕这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在他这里面暗藏的一个玄机。我们来重温一下这个圣所它的一个构造。它这个外面是外院，然后中间是圣所，里面是至圣所，它是这三个结构。那我们再来看神他在六日的创造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世界是空虚混沌，然后神开始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到第七日的时候神这个享受安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学者他这个研究的结果，他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比较这个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看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一章三节，空虚世界空虚混沌的这个状态，就好像是圣所它在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应的这个外院的部分。那这个被造的世界呢，就是中间的圣所。那最后这个安息呢，得享安息的时候，就是这个至圣所，它所对应的就是至圣所。这是一个创造与圣所的一个概念的结合。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在这个圣所这个概念啊，在这个以色列它的这个文化里面，还有古近东的文化里面，它是这个神它的就是各种神明，不同的这个宗教它也认为这个圣所就是各种神明他居住休息的地方，是神代表各种神明同在的地方。那这个创世纪他神六日创造的过程跟这个圣所的对应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神他整个创造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他的安息里面。因为他所创造的世界享受的人是我们，我们是跟他在同一个这个圣所里面，是跟他在同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神是他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跟他一起享受他创造的这一切这个整个世界的安息。所以这个是这个模型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到这里，他这个神他在前半部分关于天地蓝图的创造就跟大家讲解完毕了。这里面其实还可以，如果你看这个从原文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在前半部分他在描绘神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他用的是 Elohim 这个词。 Elohim 这个词呢，如果你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是 God。 这个 他这个 Elohim， 我们说神 God 的时候，你可以想到的是神的一个超越性。那后面我们也会提到，在第二部分的时候，其实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是 Adonai，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亚伟耶和华这个词，他翻译成英文的是 Lord， 他其实强调的是一种神人关系。所以神在他两个这个不同的创造当中，他想体现的东西也不一样。在前半部分他想体现的就是他的主权，他的超越性。那在后半部分我们一会儿即将讲到的这个人类这部分呢，他想体现的就是一个神人关系的这样一个角度。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2:4-25，在这部分呢，神也创造了三个不同的这个部分，就是亚当、伊甸和夏娃。在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神先创造了亚当，他说他在造亚当的时候，他用的不是 bara 这个词，他用的是 yasar 这个词。这个词呢，它在字典中的意思呢，就是用尘土塑造身体和心灵，它是想表达神他一个非常用心的设计。那我们人类呢，他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是跟其他的生物不一样，我们人类也是对比于其他的生物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只有人类才有这个灵的存在，其他的生物是不存在灵魂。所以呢，他用这个词呢，就是想告诉我们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是他非常精心的一个杰作。而且他这个作者在写神他造亚当的目的的时候呢，他用的词是这个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园子。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你去这个查考这个希伯来文字典的话，其实它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呢是服侍敬拜。神呢，可能看起来神创造亚当是要在伊甸园里帮神干活吗？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你看原文的时候，作者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他神创造这个亚当呢，他是要让他在伊甸园里面服侍和敬拜神。那我们刚才说神创造的一个高峰就是安息，其实这个安息呢也是在也是这个敬拜神的一个过程，在敬拜神当中享受安息。所以神造人他非常用心的设计，而且他的目的也是非常美好，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好处。那第二部分呢，他这个写了他创造这个伊甸。这个关于伊甸的创造，伊甸本身它这个词是快乐的含义，是一个乐园，伊甸园。而且在形容神创造伊甸的时候，他用了很多材料，有这个金子、珍珠、红玛瑙等等这样的材料。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或者是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神在这个以色列人在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的时候，他用的材料也是这些金子珍珠红玛瑙这些非常珍贵的材料。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些学者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伊甸也是圣所，也这个伊甸也对应着这个神的圣所这样的模型，当然它代表的含义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圣所可以认为是神创造天地和伊甸的一个缩影，那也显示出了他这个神要我们与他同在，在他里面享受安息这样一个概念。那第三部分这个作者说神创造了夏娃，神创造夏娃呢是亚当的帮助者，这个可以看到也是一个好的方向，他是要去帮助亚当的。虽然最后因为人的罪我们是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神创造的本意他的心意是要祝福这个世界，祝福人类。那其实这个整本创世纪啊，它创世纪它本身也是这个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其实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去找它的 keywords 的时候，它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赐福这个词。它第二是后裔，第三是土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模型，就是神人地这个三角关系。你可以看到神在创世纪在起初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他唯一他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赐福这个世界，赐福人类。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都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目的。所以 神他整个的创造，无论是他创造宇宙万物还是他创造人类，他的目的都是要赐福给这个世界，赐福给人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说总结一下，神他在创世纪一到二章这个起初的创造呢，可以看到神他在首先是他在创造当中有绝对的主权，他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神的创造是好的，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好处而创造的，是神，但是是神看为好的，是以神的标准来设定的这个好与坏，所以神的创造是好的。第三个就是他创造的目的呢，就是这个让我们去享受安息，荣耀神，享受他的同在。可以看到他这整个的创造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图景，而且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好。这个是这个 Michelangelo 他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其实这幅画我觉得他画得非常好，就是你看这个手的时候，你看人类的手它是下垂的状态，神的手它是这个是怎么，就是指着这个人，它是神，可以看到这个创造物与受造者它的关系，这个主权就完全在我们的创造者，他就只用一根手指头就将人创造出来。你可以看到，我觉得这幅画非常好，也可以彰显了神他在创造当中的主权。到这里呢，这个创世纪第二一到二章整个创造的过程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完毕了。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这堂课就要到此结束了呢？当然不是，时间还没到。对，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铺垫，就是创造 bara 这个词，它不仅仅是出现在创世纪，它在这个旧约整个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出现。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延续的创造。我们在看第二部分的时候呢，与第一部分有一些不一样，因为第一部分它起初的创造就是神他创造天地万物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基础。那在第二部分这个延续的创造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看到的时候可能看不到神这个就创造出来一个东西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它的作为里面可以看到它对我们一个持续的保守。对，这个在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 bara 这个词在五经先知书和诗歌智慧书当中都有出现，就除了历史书以外它都有出现。我们先看这三卷书。这个是一个也是先给大家一个框架，就是从五经先知书智慧文学还有诗歌这四个不同的部分来看一下它这个 bara 是怎么延续到最后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五经。在这个刚才跟大家的介绍当中已经提到，神的创造是一个彰显他绝对的主权，而且是一个从乱到序的过程。那在神完成这个起初的创造之后呢，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人类的鼻祖第一件非常这个最产生的事件，就是他们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堕落，他们堕落的产生，而且因着这个亚当夏娃的堕落呢，就将神这个美好的创造给破坏了。所以神创造了人类之后，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本性，这个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的错，我们人类对堕落了。那堕落之后呢，其实神他并没有，看上去神把他们驱逐出去伊甸园，也这个看上去是在咒诅人类，我们觉得是不是神就此就要放弃我们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经文，也是争议很大的经文，就是在他们这个犯偷吃禁果被神发现之后呢，神说这个对神说女人的后裔，他对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很多人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觉得不明白， 这个什么意思，而且好多人也在这个去讨论女人的后裔是否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是否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先不讨论，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这个主题。但是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你可以看到伤头和伤脚跟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伤害。伤头可以说是致命伤，伤头一般你这个不是这个傻了也是生命有危险了，但是伤脚跟呢是这种皮肉伤。你可以看到当这个人类堕落之后，神的惩罚并不是降临在人的身上，他将这个致命伤降临在了蛇的身上，他把这个致命的咒诅给了的是蛇，就是这个蛇他代表的是邪恶的势力，是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势力，他是将这样严重的咒诅给了蛇，他给人类的只是一个伤害脚跟的皮肉伤。那神他是公义的，他有绝对这个圣洁的属性，当人犯罪之后，他不可能放任人去犯罪，他要给人一些这个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呢里面又包含着他这个对人的这种慈爱怜悯，他只给了他一个伤害脚跟的这个皮肉伤。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算这个人类堕落之后，他伤害了破坏了神他一系列美好的创造，但神的心意仍然是要人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挽回他起初创造的这个美好。这个在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偷吃禁果之后呢，他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这个事件本身，它的客观事实它始终都没有改变。无论他吃没吃这个禁果，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他改变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主观的想法。他在犯罪之后呢，他觉得自己是羞愧的，他需要遮盖。其实这不是神让他们赤身露体，这个客观事实是始终存在的，是人犯罪了之后他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改变了。所以可以看到神他整个的心意都是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有他的公义也有他的慈爱，而且这个慈爱可能是要比公义这个在这个地方看来是更彰显的。那神他的心意是要恢复他起初创造的美好。那神这个刚才在创造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他是蛮有主权，这个事情那他要怎么去解决呢？他用了一个这个方式，就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他这个挪亚的事件。在这个洪水的事件之前呢，这个地上这个人类是极其败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用了洪水的这个计划了洪水的事件，他重新开始了一个人类新的历史，就是挪亚方舟开始，然后又这个挪亚之约来立这个记号。挪亚这个他们一家子在方舟里面的存留呢，其实可以看作是神的一个拯救，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创造，他要进行一个新的循环。从这个第一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他在这个部分呢，它是有一个循环的这样一个体系在里面，就是它有它的创造，那我们人类因为罪总是破坏神的这个创造，但是神呢又要去，他的心意呢是想让我们恢复他起初的创造，所以他就用一个新的创造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在这个整个旧约，其实甚至是整本圣经当中，它都是存在着这样一个循环。那在这里跟大家铺垫一下，然后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也可以逐一的验证这个循环。那在五经当中继续的呢，也可以看到挪亚他们一家人得救之后呢，他虽然他在这个洪水之前神说他是这个地上完全的义人，但是洪水事件之后呢，他还是犯罪了，他这个饮酒，然后这个再一次的堕落，堕落之后呢，而且还有了这个巴别塔事件，也是人的一个堕落的彰显。在人这个堕落到极致的时候呢，神的心意还是要恢复起初这个创造，所以他又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跟他立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又是这样一个从这个创造到新创造的这样一个循环啊。那到了出埃及记其实还是一样，在二十章的时候神这个在西乃山他跟百姓立约，他也是想恢复人在堕落之后出现的这个破裂的关系，但是在立约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金牛犊事件，人这个因为人的罪出现了这个金牛犊事件，但是神依旧在34章的时候恢复了这个约，他再次与人立约恢复关系。那这个约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存在，就是这个新的条例在里面彰显。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又是这样一个从创造到新创造循环的过程。在先知书里面呢这个就更加的明显，其实这个 bara 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最多的部分就是先知书的部分。我们以这个以赛亚书为例，因为它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的次数是先知书里面最多的部分，而且以赛亚书它整个的结构也非常的清晰。我们要是去研究以赛亚书的结构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以色列人被掳这个背景来写的。他的1到39章呢就是他的对象是写在这个是写给被掳前的以色列民，他们正在面临叙利亚和亚述的入侵，但是他是在他们被掳之前。40到55章呢是这个以色列民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这个先知写作的对象就是在巴比伦的被掳者。那56到66章呢这个他是写给在犹大这个是被掳归回后的百姓，落了一个归回应该是。他是这个是被掳归回之后，他是对象是写给他们的。这个 bara 这个词创造，他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的位置，所有的 bara 都出现在第二部分，就是在给被掳中百姓这个部分。为什么所有的 bara 都出现在那个部分呢？其实你看这个整个以赛亚书它所讲的历史背景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神兴起了以赛亚，兴起先知，也是神一个新的开始，他要借着先知来去警告百姓要这个听神的话顺服神，否则你们就要进入这个陷入审判的结果，就要被掳到巴比伦。那这个百姓呢他们就是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堕落的本性，他们不听这个先知的苦口婆心的教导，他们去选择投靠亚述，去选择投靠人，也这个不投靠神，而且还去拜偶像，做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百姓呢再次重复了神人堕落的这个场景。那因为这个人的堕落呢就出现了这个586事件，主前586事件就是被掳这个事件。被掳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反创造的过程，因为它整个的描写都是与神一开始他创造我们的心意相反，是都是为了神在一开始创造我们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在被掳当中是百姓这个受苦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恢复这个神人关系的过程，让他们在这个时间去重新来安静下来思考神的这个救恩，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那在后面的时候呢虽然说人这个堕落也不听先知的话，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回来了，被掳归回了，归回到他们的土地。所以说可以看到他这个在先知书里面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从创造到新创造的过程，而且所有的 bara 都是出现在被掳的过程当中，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放弃以色列民，虽然他们是被掳在巴比伦，但是神始终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我就是那位拥有绝对主权的主，你们这个生命正确的选择就是跟随这位创造的主。所以这个 bara 始终贯穿在这个以色列民被掳的过程当中。这个他的新创造也有很多文字上的体现，像这个以赛亚书41章、43章都是这种出埃及的语言，所以在这个神学里面都是叫他是新出埃及记，也是一个新创造的体现。而且也提到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神为创造者，对比这个偶像为人手所造不能自救，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民是非常有这个偶像崇拜这个罪。所以这个就是在先知书当中。那这个第三部分呢它是在诗歌智慧书当中。那我们将这个智慧文学和诗歌题材的文学拆开来看。 这个智慧文学其实是这个学者在研究旧约神学的时候非常头疼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智慧文学，因为其他的部分都可以用约来贯穿，都可以用神人之约来贯穿，都可以用这个救赎的观点去这个研究，但是智慧文学不可以，因为它你在智慧文学当中，它的重点不是神的救赎，但是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呢，就非常的清晰，可以看到神他对智慧的一个这个描写。在这个智慧文学当中是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这三卷智慧书，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三卷书里面，当你去读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作者在描绘这个宇宙的时候，都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奇妙的受造界，万物都是被造成为一个与这个整体一个有一个和谐关系这样的一个世界。那神的智慧它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表现在这个受造界的秩序，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箴言里面，它说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一休之子，可以看到这个智慧就是和秩序它有一个对应。这个神的创造呢，它就在智慧文学里面，它就体现了神的主权和他的秩序。因为我们想要的智慧，都是我们平时说我们向神求智慧，求智慧是求什么呢？就是求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有智慧的去处理，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那神在智慧文学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说，他的创造呢就体现了这些智慧。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将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智慧给设定出来了。那我们如果想拥有这个智慧的，想拥有智慧要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要顺服神的这个秩序，遵从神的这个秩序，就是以神的标准去生活，你这个就是智慧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在智慧文学里面他想表达这个观点。第二点也说了，智慧就是懂得与这个创造秩序建立一个合适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这个唱歌的时候，你要唱在调上才好听。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求智慧的时候，就是你求的东西要在神所安排的这条轨道上，他所安排的这个秩序上，那你才是智慧的。而且我们说智慧，没有神不是在箴言也好，这个智慧书那个传道书也好，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才是智慧的这种这个口诀法令式的要求，神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信靠和顺服，这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体现。有一本书叫做《活出智慧人生》，是黄一章博士所写的。当你看完那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从这个这个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它所体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信靠和顺服神的他的这个秩序，你这样才会有这个得到你想得到的智慧。这个是智慧书啊。那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呢，诗篇这个诗歌题材的文学有诗篇和雅歌啊。那在诗篇里面呢又不太一样，因为在这里面呢它是包含了这个神的救赎，他的救恩这部分。但是很多经文呢，他的经文呢其实主要也分为两大类，一个也是在描绘神他的这个主权。很多诗篇的经文你都可以看到，像这个诗篇136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描绘了神这个颂赞神的创造，颂赞神对这个以色列的拣选。所以可以看到诗篇呢它主要也是两部分，就是神的创造和他的救赎。那刚才我们也说他的救赎呢就是一个从创造到新创造的过程，就是他要恢复我们这个神人关系，所以在诗篇当中这个循环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在雅歌当中呢，雅歌是大家比较难懂的一本书，也是争议很大的一本书，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创造他的身影。在雅歌当中，这个它里面有很多关于花园情景的描写。它这个花园情景里面的描写呢，它其实和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然后这个雅歌它描写，雅歌当中它描写的男女和创世纪伊甸园里面的男女，它都有很多对应的地方。像这个雅歌7章这里面恋慕和创世纪这个3章 十六节里面的恋慕就是对应的。而且雅歌当中的花园呢，它很多的描写可以看到它都是在描写香柏树、佳美的果子、泉源，还有这个各类动物，它都是对和创世纪里面对于伊甸园的描绘都是对应的。所以在这个雅歌当中，我们这个也是有很多这个伊甸园的情景的重现。那我们之前在刚才起初的创造的部分，我们说圣殿它是这个伊甸的一个缩影，那其实在这里面呢也符合这样的一个观点。而且这个另外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呢，雅歌它也是伊甸的一个恢复，是从这个伊甸到新伊甸的过程，从创世纪里面这个伊甸到雅歌里面这个新伊甸的过程，所以它也是体现了从创造到新创造的过程。但因为雅歌这本书它比较复杂，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我也给大家推荐这个谢婷老师的那本雅歌，他在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这个雅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通过那本书仔细的研读一下。那到这里呢，这个整个的Bara就它所出现的部分就结束了。那我们刚才讲了五经，讲了先知书、智慧文学、诗歌，那还落了一个就是历史书。Bara这个词呢，它虽然没有在历史书当中出现这个词，但是其实我们看历史书的故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都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那像这个在大卫王朝的时候，神仙与大卫立约，应许他这个国度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这个大卫之约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这个约当神每次与人立约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的过程。所以神在这里与他立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大卫他这个人性导致他堕落，他与这个八十八的事件，他这个乌利亚事件，还有数点人数等等，都是他堕落的一个体现。也因着这个堕落，他破坏了这个神人关系，破坏了他与神立的这个约。但是呢，他这个神还是给了他悔改的机会。在诗篇当中，很多这个诗篇你可以看到大卫他这个忏悔的心，他悔改的心，他在这个过程，他在堕落之后呢，他有这个悔改的过程。那神呢，所以神的本意是想要人好，所以因着他的这个悔改呢，神也应许了他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永远这个作王掌权到永远，也给了他这样一个永恒国度的应许。所以也是对他也是对这个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的一个更新，而且是加入了新的东西，而且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是永恒的。所以可以看到他还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那除了大卫王朝以外呢，其实他的其他王，其他这个王，他做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他始终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每一次的新王上任呢，都是一个王权新的开始。因为神在与大卫立约的时候，他就应许他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每次这个新旧王的交替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读历史书就可以知道，北国所有的王都是坏王，都堕落了。那南国绝大多数的王也都堕落了，都选择了离弃神这条道路。所以可以看到人的再一次的堕落。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在这个历代志下七章的时候就给了人这个应许，就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就必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这个也是神他恢复我们这个神人关系的一个过程，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而且这个在这个之后呢，他也是不断的在兴起新一轮的王权，所以再次的去应验神与大卫立的那个约。所以看到其他这个以色列王做王的时候，他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所以看到虽然历史书当中没有把 Ra 这个词出现，但是他整个的脉络都是遵循着这样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就是把 Ra 他在整个旧约发展的过程当中，神他始终持续的一个创造，就是他在这个对我们人类始终的一个保守，而且是对我们人类一个恢复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恢复他起初创造的美好，这也是神他心意之所在。所以这个延续的创造呢，其实就是指神他虽然在完成了起初的创造之后，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停止了，但是神并没有把他自己置身于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之外，他始终与人同在，而且他始终看顾着他所造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为了让我们去恢复跟他那个美好的关系。那这样持续的创造之后呢，就有这个新的创造。刚才也跟大家这个在旧约的经文里面看了很多有关新的创造它的含义。在亚书65章的时候，这个是旧约当中的新约，我们说它是一个这个新约的这个体现。他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这个神他从起初的创造开始，他就是以赐福人为他创世的心意。但是人的堕落破坏了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状态。但是此后这个整个旧约的历史发展都是神在恢复他这个当初美好的这个创世的心意的过程。那神他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呢？他最终的心意就是希望人能够回到他起初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状态，能够享受神给人的那些赐福。因为神他在创世纪他的目的就是要赐福人类，他是想让我们去享受他的赐福的，所以他希望他最终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到那个状态。这个复原的过程呢，是神维持他创造的过程。但是到最后，神这个整个循环的目的呢，其实它不仅仅是恢复到起初的状态，就是回到起初原本的那个状态，它呢更是它引入了一个新的目的。我们说它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神他会在将来完成他对以色列和世界的心意。而且从启示录大家也都可以知道，在末世神他将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他神他希望我们恢复他的创造的同时呢，他还给了我们新的创造在里面，在末世的时候这个新的创造也会彰显出来。这个循环呢，它贯穿着旧约，其实它也是贯穿着整本圣经。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聊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很多聊的都是有关救恩，觉得这个救恩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这个与跟新朋友谈的时候，也是多数谈到的都是救恩。第一节经文可能都是约翰福音3章16节。那其实救恩和创造它是分不开关系的。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可以用这个循环的过程来表示。救恩就是回到起初创造的方式，那创造呢也是神施展他救恩的一个作为，一个方法。所以可以看到，当你去看神他整个创造的过程，他持续的创造的过程的时候，你可以对救恩有更深入的一个理解。所以创造神学在这个旧约乃至整本圣经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总结一下这个新的创造呢，其实就可以用这三点来总结。这个新的创造呢，就是回到根源状态的新的开始。那这是它的一部分。神在起初创造，在过去与现在维持创造，到将来会完成创造。但是最后呢，当我们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呢，它的创造不只是恢复到起初的样式，它还会有新的创造。到这里呢，就是整个从创造到新创造的过程，就跟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那跟大家总结一下，当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是我在神学院的一个课题。当我去研究创造在这个整个旧约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小在主日学长大，那我的既有的观点也是神的创造就是他这个多么多么伟大，多么多么好。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与救恩有这么样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当我再次去深入的研究这个创造的时候，真的是发现神他整个他的创造就是贯穿在他这个话语的始终。其实从这个有学者他研究整本圣经之后，他就得出结论，就是从创世纪1到3章还有启示录21章，它之间的每一个循环其实都可以用刚才跟大家说的从创造到新创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模式来解读。这也显示 这个这个旧约圣经它在不同阶段的混乱危机点之后，神的国度有显然已启动新创造的进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喜欢把旧约跟新约分开，觉得这个旧约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都是已经实现的事情，已然的事情，喜欢去研读新约。其实这个其实当你在研究新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旧约做一个很好的基础，你是不容易发现新约它更多的奥秘，可能你只是在它表面上停留。当你去从旧约的角度切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看到神给我们预备这一份救恩的伟大。所以这个也是盼望从今天这个课题的研究，也是让大家在以后读经的时候，在读新约的时候，也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神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的话语。那这个对今天整个跟大家分享做一个总结呢，其实就是今天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创造呢，不只是在跟大家说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这个从无到有的开始。其实在这个月里面，创造这个主题呢，就是神改变的主权和他能力的一种彰显。我们提到这个旧约神学、旧约这个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是习惯的会把眼光放在这个救恩的成就上面。其实救恩就是回到神他在起初创造的一种方式。那创造呢，其实才是神他的救恩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就是恢复他原来的创造。那从创造到新创造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神他对人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过程，也是贯穿整个旧约甚至整本圣经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线索。而且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呢，这个就是要让我们享受这个安息，这个终极的安息。而且救恩呢，也是要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里面。神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最后的时候能够得享与他的安息。所以说当我们去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神他的创造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神他整个的心意呢，都是在改变人这个悖逆邪恶的事实，因为我们的罪所产生的这个事实，神都是定义要改变。他改变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神他这个好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不好的当中体现出来。神他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所彰显的这些主权，这些这个大能，他都是希望能够扭转我们人类败坏邪恶的这个事实。所以像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像亚伯拉罕困扰了他这个大半生的无后裔的这个事情，无子嗣的事情，其实是这个是亚伯拉罕信靠这位使这个无变成有的神的一个机遇，就是在这样的机遇当中，他能够去看到神给了他这样的机遇，要让他看到我就是这样一位从无到有的神。那这个刚才讲到先知书当中，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流亡的这个过程呢，也是神用他的大能让选民更深切地认识了这位他既造光又造暗，他是既造光又造暗的神。因为这个神也是兴起了这个亚述来，是神允许的，神是利用了亚述来成就的这个事情。那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要让以色列民知道谁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整个神他创造的大能呢，他都是在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悖逆，以至于他创造我们时候那个美好的心意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整个创造这个神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那既然这个谈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给大家有一点应用。我们这个虽然是在讨论神学，但是我们也要将神学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首先是也是请大家回去再反复的思考，我们是否这个真的认识了神创造天地这个好的心意。可能这个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觉得神创造我们又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让这一切都发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妨回去的时候，通过这个对创造的了解，更去思考神他创造我们时那个美好的心意是指的是什么。那 当我们思考了之后呢，我们也来去这个不断的反省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谦卑，敞开心灵，让神来改变更新我们。我们其实看这个旧约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整个历史都可以看到，当人决定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神他开始彰显他改变的大能的开始。当人不听他的话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大能来归正人，让他们知道我才是神，你们要听从我的，我才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盼望就是借着这一点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经历这个创造主改变的大能。这就是指我们这个我们无需说去到这个什么大自然里面去，从大自然里的角度去享受它的创造，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享受它创造的主权，其实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全然的委身。其实当你看这个五经的时候，这个在生命纪结束的时候，其实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活着就是要遵从神的话语。这也是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一个好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所掌管的，他最知道什么样的路是正确的，是好的，所以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这个正确的路就是要按照神的路去走。所以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去经历神创造的大能，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去顺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这是盼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给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应用，认识了我们这个创造主他的大能之后，也能够将他创造的大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把我们的主权全然的交托。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有没有
对，您是对创造的这部分感兴趣吗？
就是你是觉得就是创造从数学角度来看，
对，书推荐是很多的，这个也是我看了得有这个20几本书所得来的。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如果大家从这个宏观的角度去了解的话，可以看这个李思敬博士他的恩怨情仇论旧约，他是整个旧约的一个这个概览。对，在他的那个书里面也是很多非常宝贵的观点。对，他的叫做恩怨情仇论旧约。那如果你对这个创世纪感兴趣的话，其实因为创世纪，如果大家真的去仔细研读创世纪的话，创世纪它绝对不是单单的创世纪这么简单，它是关于这个人类的起源，关于救恩的起源。所以如果你对创世纪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看那个谢婷老师他创世纪的注释书，里面都有很好的解释。对，像其他的，因为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看的都是一些旧约神学的书，就是整个旧约神学的，那种可能就是可读性没有那么强，比较枯燥。但是我给你推荐的几本是可读性比较强的。对，谢谢。
好，谢谢唐老师，这是张毅您的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就是结束了之后，我们就要用3分钟才然后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开始。下午第二堂课您大家都有那个哈，这个下午第二堂课是12:50开始。OK， 好，然后请大家好先休息一下。
从别人学到好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能唱歌。
哈哈哈哈哈！没有关系的，我只要学圣经以后，哎，我一年就会啊，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不是，几乎不看圣经，那圣经都没跟我一起看，我跟你这样上去，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身体的凉嘛，
对，
不是上就死了嘛，
对，
这关系不良嘛，是吗？
是，
对呀，
对，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很普遍的就是学
什么，对，是，
要看一些属灵的圣经，
对，
看看人生的事，
对，
所以你要回到原汁原味那里
去，对，这个观点是，sorry。